袁世凯软硬兼施，强迫参议院通过了陆征祥出任国务总理。经过整顿之后，全国22行省就出现了22名都督。经过议院一致通过，袁世凯发布命令，当时这22省的都督是直隶都督冯国璋、奉天都督赵尔巽、吉林都督陈昭常、黑龙江都督宋小濂、江苏都督程德全、安徽都督薄文蔚、江西都督李烈钧、浙江都督朱瑞、福建都督孙道仁、湖北都督林元洪。但这林元洪啊，属于兼职，因为他现在是中华民国第二任副总统，兼任湖北都督。湖南都督谭彦凯、山东都督周自齐、河南都督张振芳、山西都督阎锡山、陕西都督张凤宇、甘肃都督赵维熙、新疆都督杨增新、四川都督尹恒昌、广东都督胡汉民、广西都督陆荣平、云南都督蔡锷、贵州都督唐继尧。这都是正式任命的，其他的自立山头的，如果不听法令，就要派兵征讨。那么事情啊，往往不尽随人意啊。虽然袁世凯也任命了22省的都督，也明令公布了几条纪律，但是不听的人也大有人在啊。比如说在南京有一部分赣军，在苏州有先锋三营、兰州淮军的马队、山东省城的防兵、奉天大北关外的混成旅第三标、安徽北门外的先锋第一营，还有芜湖屯驻的卢军、滁州的第一团，全都闹事儿。一听说把军队裁撤了，这些人都不干了。哦，当初革命的时候用着我们了，现在不用了，卸了磨就杀驴，怎么留他们不留我们呢？让老子上哪去？回家种地呀，没门，我们白流血了。这可得说道说道，这些人是聚众闹事啊，有的纵火焚烧民房，有的砸银号，有的奸淫子女，简直就成了土匪了。袁世凯一怒，马上命令当地的都督出兵围剿，要求当机立断，不要心慈手软，凡是这种人一定抓住杀无赦。哎呀，就这个乱事儿啊，陆陆续续也有一年之久啊，可大部分哗乱的士兵全都给制服了，有的依法惩处，有的老老实实贬家为民，还有的逃入深山当了土匪。可是闹事最严重的属襄阳的司令张国权。哎呦，他讲的挺了不起，拥兵自重，手下有3000多人，让他接受改编他不听，让他裁撤他不撤。后来袁世凯派调查员叫周景亚先去查办此事。您说这张国权有多邪乎？ 话不投机，帮一枪把大总统派来的调查员给打死了。这事情闹得举国都知道啊。后来袁世凯命湖北都督黎元洪出重兵征讨，终于把张国权抓住，是就地处决。你像这些事情啊都比较好办，唯独有一件事情叫袁世凯黎元洪大伤脑筋。咱们前文说过，武昌首义全国响应，打响了划时代的第一枪。那武昌军人最多呀，各省支援武昌来的有的是。你说现在要裁撤了，有的听话有的不听话，那么表面上不听的也不行。可有一部分人你治不了，其中有一位姓张，叫张振武的。这张振武是同盟会的会员，归孙中山、黄兴领导。张振武一生投入革命，立下不少战功，在保卫汉口、汉阳这两次战斗当中也做过很多的贡献，为此被提拔为军务部的副部长，陆军中将的军衔。那军务部掌握大权呢、啊、可是这个张振武呢，他是同盟会的人，黎元洪非常清楚，他不敢动这张振武。可是这个人呢也怀有野心，干出很多不体面的事。你比如说吧，在保卫汉阳的战斗当中，革命军缺少枪支弹药，张振武愿意到上海采购器械，就这样提走巨金40万。可是他到了上海之后，他这脑袋就转了个了，心说这叫钱啊，这40万不得经我支配吗？我想花多少我就花多少，想揣兜多少就揣多少，你上哪儿查去？当然了，他作为特使来采购枪支弹药，不买回一部分也无法交代。结果啊，他从中就做了鬼了，买了不少废枪，买了不少废子弹，既有步枪4000支，机关枪36挺，子弹500万发，小型迫击炮16门，统共花了不到20万。他报说花了26万，把那6万揣兜了。那么剩下这14万他干什么呢？大肆挥霍，存到外国银行5万，借给好朋友5万，跟陈其美两个人在一起鬼混，嫖女人、吸鸦片，又花了几万。可这怎么交代呢？全写的白条子。事情办完，张振武回到武昌，向黎元洪一禀报，黎元洪信以为真。结果呢，这部分武器运回来，经过检查一看呢，大部分是废品，根本不能使用。有的步枪拉不开枪栓，有的子弹根本就不响，特别是36挺机关枪，有多一半都是淘汰品。为这事儿，黎元洪是大为恼火呀。但是一想这张振武是同盟会的骨干，属于孙先生和黄兴的人， 他就没敢动，他是暗器暗憋。就拿这次袁世凯下令裁减军队来说，张振武嘴不说，暗地他就抗上了，根本不听袁世凯的，背着黎元洪招兵买马，你不裁撤了军队了吗？在我这儿收，而且每月给开20元钱，有一个算一个。结果他招收了3-4千人呢，把他们改编成军务部长的卫队。黎元洪也知道这件事，就是暗器暗憋，心说怎么能把这钉子给拔掉呢？哎呀，要拔他就得得罪孙中山和黄兴啊。黎元洪这人主意挺多，有时候非常犹豫，又怕得罪这边，又怕得罪那边。后来一想，袁大总统都不说什么，我何苦得罪人呢？干脆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吧，就没有认真追查。可张振武得寸进尺，觉得自己在湖北武汉地区了不起，没把黎元洪摆在眼里，我现在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他暗地之中勾结13个人组成了将校团，他要这干嘛？野心勃勃，他觉着早晚这些人都有用，如果孙中山先生追问起来，我这是给同盟会暗中积蓄力量。我知道你们反对袁世凯，有朝一日这支人马拉出来，要当官的有当官的，要当兵的有当兵的，我这不是对同盟会一大贡献吗？实质上张振武就想甩开孙中山和黄兴，自己称霸。这还不说，张振武这人呢也实在有点过分，勒索商号，贪污腐化，胡作非为，光小老婆就娶了10好几个，而且在武汉女子中学任意选妻，不管对方同意不同意也得听他的。曾经逼了2个年轻的女子投河自杀，这件事情老百姓舆论纷纷，有的人就告到黎元洪那儿去了。黎元洪一想，怎么办呢？我怎么能除掉张振武呢？后来一想，我别得罪人，我得请示请示大总统。暗地之中他给袁世凯去了封信，详细介绍了情况。老袁一看这封信，哦，张振武，我早就听说有这么个人，小学教员出身，早年参加同盟会，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，论地位仅次于黄兴、宋教仁、汪精卫等。哈哈，好小子，你敢跟我作对，你是要找倒霉呀、啊！我不怕得罪孙中山和黄兴，这回我把你给铲除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镇一镇孙中山，也大灭孙中山的威风，长我袁某人的士气，一箭双雕，一举两得，就这么办。为了慎重起见，他没敢发布命令在武昌处决张振武，因为武昌那就属于张振武的了，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实力雄厚， 如果在这儿处决，张振武或者是跑了，或者走漏了消息，武汉三镇非乱套不可呀。怎么办呢？老袁有主意，下了一道任命，任命张振武为内蒙古调查员，让张振武立刻到北京来听候调遣和安排。任命书下来了，黎元洪明白怎么回事，但是不露声色，把张振武给请来了，一见面拍拍的肩头，老弟，恭喜你呀、啊、你要荣升啊，看见没，大总统的手谕下来，高升你为内蒙古调查员，可以想见未来你就是内蒙古的主宰了。哈哈哈哈，大总统还说让你到北京去复命，另有安排。哦，张振武看看任命状，再瞅瞅这封信，心中暗想，这老袁耍的什么鬼点子，莫非在我身上要打什么主意不成吗？把我调到北京，又去内蒙，那就离开了武汉三镇了，这分明是引虎出洞啊！不行，我不能听啊！张振武满面陪笑，副总统，请您转告大总统，对我张某人的栽培我感恩不尽，但我生在南方，长在南国，对内蒙古的事情一无所知，我看另用贤者，我无能为力。哎，黎元洪说，你呀、啊、这不对，你要有这个意思，你对大总统去说，你跟我说没用，任秘书委任状都下来了，你叫我怎么交代，好不好？老弟，你有什么话你去找大总统去，大总统同意我没有意见。张振武明知道这里头有鬼，但没有办法，只好回到住处，马上把将校团13个人以及将校团的团长方维都请来了，把这件事跟大伙说了。大伙都说，我说你可别上当啊，那袁世凯诡计多端呢、啊、你方才说的不假，这肯定是调虎离山，要拆散咱们弟兄啊，你要离开武汉三镇就无所作为了。后来张振武一笑，各位你们放心，狼走遍天下吃肉，狗走遍天下吃屎，就凭咱们弟兄在什么地方也能打开局面，我看这样也好，你们留下仍然守住武汉三镇，这是咱的地盘，我到内蒙古再另辟天下，再打出一块地盘来，南北呼应，岂不更好吗？再者一说，我也需要到北京去一趟，见见袁世凯，我看看呢想干什么，合适我就去，不合适我就说有病我再回来。将校团的人都同意，但是团长方维放心不下呀，大哥，你只身远离，怎么能叫我们放心呢？我看这样吧，你上北京我们也陪着，万一有个马高凳短，咱们弟兄可以互相借助，我们可以保护大哥的安全。嘿，这你们放心，袁世凯不敢对我如何，他即使想要动我，他得想想同盟会，他也得想想孙先生和黄克强先生，那不是好惹的。大伙听着可以有道理， 没过几天，黎元洪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给张振武饯行。张振武那是湖北军政府的军务部的副部长啊，陆军中将，那还了得吗？黎元洪假亲假敬，还托他给买点什么东西，假戏真唱。张振武是一点没觉察出有毛病来。可临走之时，他要求黎元洪：“都督，我一个人太孤单了，同时呢，我身体不太好，路上需人照顾，我打算带几个人，您看可以吗？”“
当然行了，您说吧，带谁？”“
我打算带着将校团的团长方维，还有将校团的几个弟兄。”“
行行行行行，你都带去也可以，就你不说话，我也得派人保护和照顾你。”
张振武一听正好，就带着方维和将校团的13人起身北上。在这一路之上大吃大喝毫不介意，他就没想一想袁世凯和黎元洪是何许人也，早已布下天罗地网。到了北京，他们下榻在宾馆，头一天好好休息的休息。第二天张振武上街溜达去了，心说多年不到北京了，我也散散心看看有什么变化。他先围着皇宫转了一圈，又出正阳门到大石栏，意思想逛逛天桥。嘿嘿，他没想到几百双眼睛早在暗中盯着他。他从湖北一动身，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全都没逃出这些人的监视。正往前走着，突然从胡同里头窜出一伙便衣来，礼帽都压着眉毛，哗，把张振武就给包围了，黑乎乎的枪口就对准他的胸膛。别看我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光天化日，你们想抢劫吗？你是不是张振武啊？还没等张振武下半截话说出来，这帮人一个冲天炮把他打翻在地，是绳捆